空中门训。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启示录17到20章。使徒约翰时代的兽有7头10脚，那天使向约翰解释7头10脚的意思，十脚是还未得国的十王，但他们要一时之间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不是国的君王，而代表世界上在各界，如工商界、文化和艺术、宗教、军事和政府有权力的人，他们都服侍兽的中央政权，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就反对基督徒。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把权柄交给兽，但只和兽同作王一时。这里暗示此后兽单独做世上的独裁者，在他们短暂掌权的时候，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协助兽与基督及教会为敌。兽和他的敌基督教国度在短时间里似乎占了上风，但启示录的主题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胜过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要与他所呼召、拣选和忠心的跟随者一同得胜。从永恒以来，蒙神所拣选和呼召的人必将与基督一同得胜。他们对基督的忠心要进一步显示他们确是神的儿女。从基督首次降临到他再来的整段时期中，基督一再以不同形式击败那个兽，他击败各种形式的敌基督教政体。凡敌基督教的国必遭基督击败，包括在基督再来之前兽的敌基督教的国度。坐在众水的淫妇被兽所灭，虽然淫妇与兽常互相支持和合力摧毁基督教会，但最终兽和他的同谋者将恨那淫妇，把他灭掉。这个意思是说，到时属世的人和他们的领袖将觉察自己是何等的愚昧，一直被罪恶世界的奢华宴乐所引诱迷惑，但觉悟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们不再有悔改的机会。神最后要使那些对神的警告印着心的人心里刚硬，最终罪恶的欢乐往往令人失望。启示录第18章1到24节的象征性图画是有关巴比伦的倾倒。对于巴比伦倾倒的宣告，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宣告巴比伦的倾倒，好像他已经倾倒一样，所以他确实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以后便完全荒凉了。巴比伦倾倒是因为列国君王和各商和他行淫。君王代表在人生各方面有影响力、有权力的人士，客商代表把心专注在物质主义上的人。他们行淫的意思是说，他们迷恋巴比伦的享乐和财富，而屈服于巴比伦的诱惑，享受他的奢华。在旧约和新约都有劝告神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这个劝告也向所有时代神的子民发出，这个证明巴比伦不只是末世的城，也是各时代世界诱惑的中心。要从那个城出来的意思 是不与他的罪恶有份，不落入他诱惑人的陷阱里。看来好像神忘记了巴比伦的罪恶，但在巴比伦倾倒的日子，很显然神记得他的罪行。巴比伦要受惩罚，要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要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不是说巴比伦要受双倍的惩罚，而是他要为自己的罪受到丝毫不差的惩罚。那天平是准确的，有一天他的结局要突然临到他。巴比伦倾倒后的哀嚎和欢乐，大淫妇巴比伦看着他光荣、奢侈、权力和名誉从他眼前溜走，到世上的人再也不能在他身上找到引诱人之处。最终大淫妇巴比伦令人大失所望，那兽、君王、客商和坐船的客旅发觉自己被他愚弄，与他行淫，但为时已晚，他被毁灭。君王、客商和坐船的客旅发出三次的哀嚎，接着是圣徒、使徒和先知发出的欢呼。罪受到惩罚时，犯罪的人会哀嚎，但义人要欢呼。使徒约翰的图画是根据他那个时代的景况，但那幅图在各时代都是一样的。世上宝贵的东西都没有永存的价值，因为他们全都会腐败。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凡人把希望寄托其上或建立其上的东西都会倾覆。坐船的客旅代表一切靠海谋生的人，与不肯悔改的人他的哀嚎成对比的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得到欢呼，要欢喜，因为巴比伦的倾倒是神对于无神邪恶世界做出公平的惩罚。巴比伦的倾倒，他无法变更以及无法挽回的性质。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大石头扔在海里，象征巴比伦的倾倒，扔在海里表示完全消失和绝对不能复原的。这个无神邪恶的世界作为诱惑的中心将永远的灭亡。在第18章21到24节有六次用绝不能，这是最确切的否定将来的某些事。将来绝不能再有另一个巴比伦，绝不能再有巴比伦的乐师和音乐，绝不能再有巴比伦的手艺人，绝不能再有巴比伦的谋生方式，绝不能再有倾倒的巴比伦的灯火，绝不能再有任何爱的关系。这个疯狂追求宴乐、傲慢的世界，以及他一切诱人的奢华享乐，他敌基督教的哲学和文化，以及他无数弃绝神、按肉体的私欲和心里的欲念而活的群众，必将全部灭亡。进入第19章1到21节是关于最后的得胜。天上因为巴比伦的完全倾倒而欢欣，也为羔羊婚宴的临到而欢喜。天上众天使以及教会的得胜者，就是24长老，大声说：哈雷路亚，赞美主。因巴比伦倾倒了，只有主能拯救，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只有他在掌权。他们欢欣，因为羔羊婚宴来到了。以色列的婚俗是这样的，首先是订婚，婚约在见证人面前为双方所接受，并且宣告神的祝福。从那日起，新郎和新妇是合法的夫妻。二，中间分隔的时期，在这段期间，新郎向新妇的父亲付嫁妆，有时候是服侍他，那可能是几年的时间， 三，在婚宴前的婚礼，新郎和新妇穿戴整齐，新郎有朋友陪同，一面唱歌，一面拿着火把，前往新妇的家，把她带到新郎的家，或新郎父母的家。四，婚宴，这个宴席可能摆上七天或七天的两倍。在圣经中，神与神百姓的关系，或基督与基督徒的关系，常用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来象征。教会与基督有这个关系，教会从永恒就在基督里蒙拣选，在旧约已用预言宣告教会与弥赛亚的契合，在基督首次降临的时候，教会已许配给了基督，那嫁妆就是用宝血付的，在基督首次降临到他再来之间的整段时期，就是中间分隔的时期，在这个期间，教会要用基督的公义与圣洁把自己装扮好，在神的眼中，这间隔的时期，即在这整个时期发生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一段短的时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和他的天使要列队前来地上，接教会到羔羊的婚宴。那时，羔羊的婚宴就开始了。那是基督再来之后，婚宴要长达不是七天或七年，而是永远。约翰非常兴奋，以致他就俯伏在天使的面前要拜他，但天使阻止他，因为圣经说我们只能拜神。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介绍了得胜的主角，就是骑白马的，骑白马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第二次降临。拿这里与六章二节那里骑白马来相比，在六章那里是基督首次降临，他的名为诚信真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和神道，因为只有在他里面，神才能完全的启示和表达他自己。在圣经里，名字表示拥有那名者的性格和地位，所以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基督自己没有人知道，那可能指基督与父神的内在关系。眼睛如火焰，象征带着审判的目光，洞察一切，头上带着许多冠冕，象征完全的得胜，见了血的衣服，象征他为审判而来，执行惩罚。天上的众军就是天使，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象征破坏，不是传福音。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象征他统治权力的权柄，并随己意管制列国，尤其是把他的仇敌摔碎，如摔无用的瓦器一样。他踹全能神列怒的酒榨，象征基督在地上执行神的审判。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描述对所有基督的仇敌所执行的最后审判，就是最后的大战，天使聚集飞鸟来赴神的大宴席，因为基督得胜了。这最后的大战聚集了兽、地上的君王和军队一起来与基督和他的军队作战，这场战争叫做哈米吉多登大战。这里没有描述战况，也不是一场拖延的战争。用他口中的气，主耶稣基督用一个字或一口气就把仇敌打败，他要请住兽和假先知，把他们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请记住，使徒约翰看见的异象不是按年代顺序的将来历史，按十五章十六章的意象，所有无神的恶人，凡受了兽印记的，都被神最后愤怒的碗惩罚。按十七到十九章的意象，撒旦的助手就是大淫妇巴比伦，兽和假先知都被惩罚，丢到地狱里。又按二十章的意象，撒旦自己也被丢到地狱里， 那兽和假先知并不代表个别的历史人物，那兽代表撒旦的敌基督教政权和逼迫，假先知则代表撒旦的敌基督教的宗教、哲学和科学，他们全被丢到地狱里，在新地上再也没有权柄。启示录二十章教导说，撒旦在地上的权力遭到剥夺，以及基督徒与基督在天上一同掌权。世上真诚的基督徒对二十章所说的千禧年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认为千禧年是属将来的，在地上仍有一千年太平的日子。另外有人认为千禧年已经开始了，并且包括天上中间的情况，就是基督再来之前的天上。我们相信基督的掌权是从撒旦被捆绑开始，并且在天上继续与他一起的，就是已死的基督徒和天使一同掌权。二十章一到六节是关于现在的生命，而不是以后的生命。一到三节是关于撒旦在地上被捆绑，与四到六节信徒在天上掌权平行。千禧年不是指基督再来之后地上的实际一千年，而是象征性的指基督首次降临和再来之间的时期。基督与信徒不是在旧的地上掌权一千年那短的时间，而是在新地上掌权到永远。这个解释完全吻合基督在首次降临所成全的救赎工作，那包括他捆绑撒旦，使福音可以传遍全地。这个解释也吻合基督再来的工作，他得胜再来，审判恶人，更新全地。基督不需要一千年来得胜恶人，他只要一霎时就可以毁灭他们。这个解释是根据启示录作为一本启示的书，他用象征的语言，包括意象、预示、象征和数目，来描述真实的事件。他又是根据圣经所说的二次基督再来、一次死人复活和一次最后的审判。他又是根据恶人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全遭毁灭的事实。他也是根据圣经所说复活和末日之间没有中间间隔的时间。按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和五章，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与已离开的信徒他的灵魂一起再来。他的再来是可听见的，不是秘密的。人活着的信徒要升到空中与基督相会，一起到末日审判之处。所有恶人看见主的再来会极其恐惧，因此帖撒罗尼迦前书四五章也没有教导有关主再来与末日审判之间有间隔的时间。最后，这解释是根据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所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复活和最后审判。二十章没有提到犹太人、动物被驯服，以及地上平安的居所。这一章仍然指向千禧年的属灵领域，而不是千禧年的物质领域。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是关于撒旦在地上被捆绑，这个象征描述一位大力的天使捉住那龙，用大链子捆绑他，扔在无底坑里一千年。无底坑是末日审判前地狱的名，它被描述为一个深坑，有个通道和盖，它可以盖上、锁上或用印封上，它是邪恶、邪灵和污鬼的住处。在旧约时代，得救的大多是犹太人，其他国民则在黑暗里受撒旦的辖制，因此也受他的欺骗。但在旧约，神已应许基督，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列国不会继续处在属灵的黑暗里，基督首次降临时就捆绑了撒旦。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撒旦的工作。他在马太福音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他捆绑撒旦，由他在旷野胜过撒旦的试探开始。然后他从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邪灵，并赐他的工人权柄捆绑撒旦，所以他们也能赶鬼。耶稣这样描述撒旦受打击：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撒旦的坠落是突然的，令人惊讶的，因为他可能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击败。基督会继续捆绑撒旦，直到他最终被扔在地狱里。最终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及坐宝座，就捆绑了撒旦。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31-32节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是指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和坐宝座说的。这个世界受审判是指反对、抗拒、出卖和指责基督的世界，也就是与神隔绝，所有的恶人受到审判。在这个同时，撒旦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吸引万人的同时，撒旦就被赶出这个世界。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除去撒旦的权势。按启示录12章5-12节，基督的复活、升天和坐在天上的宝座，导致撒旦的失败。撒旦以及他的仆役从天上被摔到地上，因此撒旦被捆绑、被摔和堕落，全与基督首次降临相关。在福音时代，撒旦在地上的影响被剥夺，以致他无法阻止教会的扩张。所以启示录20章3节说，撒旦被捆绑，使他在千禧年间无法欺骗列国。虽然撒旦在原则上是被击败的仇敌，但很显然，神还没有把他从地上除去。按启示录20章7-15节，那将在末日审判那天发生，因那1000年是在最后大战和末日审判之前，所以那1000年又是象征的数目，是指福音的时代，就是从基督首次降临到他再来之间的时期。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再见。